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咱们今天又上阵了。今天要讲的这个圣经可是真打仗，不是假打仗了。
是面对面。
哎，对对对，上次我们是讲到司机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结果众人抵挡不住，抵挡不住，他们有他们的办法，就买出人来。哎呦，说呢，我们听见他说棒度摩西和神的话，又耸动百姓，连百姓都给他煽动，这是群众运动啊。
对，
长老文士就忽然起来捉拿他，带他到公会去啊，设下假见证，就开始告他。他们怎么告他的嘞？
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
好好好好，这个罪名挺重的哈。要是还没信主的人，你要怎么样让他了解这个罪名有多重呢？假如你是在想当年的中国被抓起来，要告什么样的罪名是跟这样的罪名相等的呢？
那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啊哈，
然后什么破坏无产。
你看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这才离开国家几年都忘了，你讲起来一点都不顺溜，好像你是从美国来的一样哈。
这忘了这阶级仇恨，忘了阶级
仇恨是吧？这种大毒草，哎呦，哎，你经过那个文革没有啊？
我没经过，我生的时候可能文革都快，我70年生的嘛。
哎呦，你说那你再晚生几年不是命好吗？啊，
我记得我懂事的时候，周总理，朱总司令，现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个，就我懂事的时候，能记事的时候，那就那一年都死掉了，所以你看我就没赶上。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怎么个打法？因为人家现在就是公会里坐着人都定睛看他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打呢？你怎么打这样的控告呢？
这个打呀，
你是跟他们解释呢，跟他们求情呢，还是怎么样啊？
要我打，我就是怎么解释一下，一个呢，让百姓不要生气，长老也不要发怒，文士呢也不要追究。
这样子啊，那还好你是70年，你不是50年生的，那就肯定在斗争大会活不出来的。哎，不过这个很难讲啊，你那时候如果写悔过书的话，你就下来了，对吧？
那肯定了。那肯定写的是又圆滑，又动听了。
哎呦呦，我这个从得救到现在呢，这斯蒂凡讲的这篇道呢，一直让我非常非常的迷糊。就是他怎么讲这东西呢？他为什么从这儿讲了这么长，然后讲到所罗门建圣殿就突然就打住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刚你读的时候，好像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个讲法。
我原来读的时候，我说，哎，第一句话一讲，这个诸位父兄请听，我想，哎呀，这个可能活命的机会还是有的。
那各位革命同志是吧？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讲故事了，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一样的，一伙的。误会了，然后讲了一大团，讲约瑟，讲雅各，讲摩西，你看这都、
就是了，
误会了。但是一看到最后51节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啊！这家伙原来是、 不认罪啊。
对我个人来讲，这个让我很弄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实在是怪彼得老兄。因为你记不记得五旬节那个第一次彼得开始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也是讲点预言，讲点历史，讲完了啊，就是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对，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一般你要讲历史总是归结到这方面去嘛，所以我就同样的心情，同样的这个路数呢来读斯蒂凡的，这就是读不懂。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讲，这样讲到底有什么好。然后你再看看呢，哎，彼得约翰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也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那讲的稍微有点像，可是也不是，至少他那时候没讲这么多的历史啊。
对，
他就从你们为什么把这个事当成稀奇呢，就是有一个瘸子嘛站起来就好了嘛，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那这是我们祖宗的神呐、啊，荣耀他的仆人耶稣，哎，这是个证据啊！只是你们呢，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生命之主，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哎呦，这其实骂的蛮凶的。
是，
不过讲完了也就
对，
没事儿，对吧？
对。
那斯蒂凡为什么好像，如果他要是这个结论的话，他就说就是了。
对。
第二次再叫上去又是说这个你们什么匠人所弃的石头啊，别无拯救啊，趁机会传了福音，哎，这不也下来了吗？
对啊，
这斯蒂凡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觉得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斯蒂凡整个的答案呢、啊、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浓缩一下他到底说了啥。
因为我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说的不是这话呀、啊、所以我
你肯定说的不是这话
说的。
所以这功课不轮你做是吧。
对啊、哎、这怎么办，
就是左思右想呢、啊、想不出来。哎，后来我看看还是因为他被抓的经历。嗯，因为你看看这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抓彼得约翰了、啊，
抓过了，
他现在为什么不抓他们呢？
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他又耸动了百姓，那就是说、啊、彼得约翰实际上只是在那些各地来守节的人中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这个斯蒂凡呢就麻烦了、嗯、斯蒂凡是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可能是这些人所害怕的、嗯、所担心的事情、
嗯、而且彼得约翰他们那时候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哦、明白，寻求主然后安静等候主，或者是
说这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他们那是门徒啊，你看他分家产啊，对不对，还要给信徒这个当场死掉这种事情。斯蒂凡是一个这个青春偶像啊，后起之秀，
对，
韩剧的明星啊，
嗯，
每天去菜场买菜的，行了大神机骑士，碰见谁都挡不住他。
对啊，老人孩子都认识他。
嗯，那这时候这百姓中间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这使徒中间他又是个办事儿的，那你杀鸡儆猴呢？
哇、
啊，这个人呢、啊、比较从就是不用像前面就惧怕百姓，惧怕百姓。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恐怕是商量过的啊。嗯，因为他们买出人来耸动百姓都是需要时间的，
嗯，
而且这个来抓他的时候呢是突然来抓他，
嗯，
就和其他的情况不一样，没有任何的事件，
对，
而且是有百姓在后头的，这个来势汹汹，那设下假见证，哎呀，这个在彼得约翰他们以前被告的时候都还没有这样的天罗地网，
啊，没用这个办法呀，
所以斯蒂凡你看。假如你发现这样的事情，那你知道是来者不善了，啊，对吧？人家为什么要抓你？为什么要斗争你？不是给你洗刷清白，
嗯，
就是要定你的罪。
对，
这个事情已经决定了啊。那你上去的时候呢，你要讲的话就不太一样了。
哦，
你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你也知道这些人来呢，告你啊，讲你啊，耸动百姓啊。已经决定要把你宰了，就和当初他们审耶稣是一样的。
对，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要讲话的目的是啥呢？他要证明的是什么？当他讲历史的时候，他要证明的是不是像彼得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要证明耶稣是基督？
嗯，
要
不一样，
啊，不一样，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一听觉得扎心就都信了，那这时候你要他们扎他们的心，你讲历史是证明什么事情啊？
就这个心已经被扎过很多次了，已经扎的没有一点，就扎成铜心铁心了。这个时候呢，
嗯，这时候怎么样？
就高喊
毛主席万岁！
对，就这样。
有没有听我们多加念的那个福音单子？
对，知道了。
毛老爷发表开国演说嘛，底下有个年轻人，那就喊起来了，
对
吧？他这一毛主席万岁，那他就真的大家都万万岁了嘛，
对。
你哪天给你用陕西话给我们念一个，好不好？
试一下看。
那这个这是怎么办？他也讲历史，他去讲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他已经就定义知道了，知道今天有来无回了嘛？
对，你们抓我根本就是不存好心的。
所以你看他们众人听了以后是极其恼怒，咬牙切齿，没有一个人因为司徒凡讲了这一篇道以后说哎呀扎心，或者觉得有点懊悔。
对，就是另外一种扎心的砸脚了，对不对？
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说那个石头砸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了。
那这时候你怎么讲呢？你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哎呀，我讲的内容啊，
你不能就是站起来骂他们一顿，你这样子太便宜了。
对啊，讲我们中国人
不是，我说你假如你是司徒凡，假设你是司徒凡，你那个时候你假如大概知道这怎么回事，今天这事情演变下去是没有好下场的。
嗯，
我们根本就没有可挑的啊，我们没有犯任何的错，你现在耸动了百姓，设下假见证，然后告我的罪名是这么严重，那就知道这不是给你申辩的时候了。
嗯，
这是你好好凛然大义教训他们的时候，只是你要怎么讲呢？你不能说你这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你不能这么讲，你着急讲什么？
那当然不能了。
嗯，怎么讲呢？但答案已经在这里，他这么讲的肯定是最对的。
对，
他讲到最后，他看见天开，连主耶稣都站起来，就差替他鼓掌了。
比如说要被中国的官方抓了，宗教机构抓了，
对，
你抓了，你给他们讲这一段。
讲这段他们还听不懂了。
对啊，
那你讲什么？
也有懂熟知这个圣经的这些所谓学者。
哎，你别说呢，将来还说不定有这么一天呢。
对啊，我所以你刚才问我，我就在想这个联想这个场景。
对呀，你看我们这个留了言呢，不是呢，对不对？咱们中国要开始设计这个哈，合乎中国
啊
国情的是吧？神学是吧？
神学，对。
嗯，那现在中国还有什么设计不出来的吗？那设计出来之后，你总要有一些名人去捧场吗？
对吗？
人家都花了这么多功夫，现在说不定是这种什么国家重点建设之一啊，哎，把中国整套的系统神学都给你系统好了，写好了。
哎，对，到时候你罪名就是说，哎，他谤读我们的系统神学。
那个再说，但是他写好了，他要向世界公布的时候，他总要从台湾啊，从香港啊，从美国啊，请几个名人去嘛，对不对？哎，那说不定你现在是加拿大，你现在不是做了人民代表了吗？
啊，我还没有。
你已经代表两个教会一个机构了，怎么还没有呢？我上次不是听你的说。
不，现在回去还有出路。那些以前认识的这些，人家都在机构里担任要职了。
哦，真的？
你说，哎呀，小弟兄回来了。
哦，对，那你回去，人家请你这个审一审，对不对？说几句好话，那你怎么说呢？人家就是要你盖章签名啊，我支持这个中国神学，对吧？那你说什么呢？你就可以从司徒凡这里学的。
哦，
你想骂他们一顿，那怎么骂呢？
那就讲中国近代教会史。
这讲起来可麻烦了，
本来都说不清楚的事情了。
对呀，本来就说不清楚，老百姓呢不见得看得准看得对，对吧？你说戴德生好，人家说他坏。
对啊，
他真的也有辫子抓在人家的手中。
对，
对吧？那你怎么办呢？
讲什么呢？
嗯，人家司徒凡当然从圣经开始讲。
嗯，
哎，他从圣经的历史开始讲。
嗯，
彼得讲历史证明呢译者是耶稣，那司徒凡讲圣经呢，哎，用圣经来引证啊，你们呢？他不但是引证基督是耶稣，他引证你们是和从前以色列的历史一样，是在历史在神的面前站错边的那一批人。
嗯，
从前怎么样，你们今天也怎么样。
嗯，
只是他讲的时候，当时连大祭司、文士这些百姓长老没有一个想到他会做这个结论。
嗯，
这个结论一次、两次、三次，做到最后总结论的时候，大家听懂了，咬牙切齿。
嗯。
可是已经让他讲完了，早就应该给他掌了嘴了。
对，
不能让他讲下去。可是他这个讲得很厉害啊。
嗯，
哎，因为圣经的确是这样啊，一个神的话下来，你要嘛是蒙恩典得拯救，要么就怎么样啊，
被定罪，
受审判，被定罪，进入灭亡，只有这两边。
嗯，
那从头开始一直到现在，人一直是分两边站的，嗯，麦子和稗子分开来。
嗯，
神的话一下来，那真是要扬尽他的场啊。
嗯，
所以的确我们是可以用圣经来证明你们向来就是这样不领受这福音的，向来你们就是杀害先知的，这些东西都写在圣经里了。你要从圣经里面，要是没有看见神恩典临到我，要是没有看见我是一个罪人蒙拯救，那你马上就到另外边去了，不是亚哈王就是西律王，要么是该隐，要么是巴兰，要么是耶洗别。所以我在想他是从这个路数来的。
嗯，
只是从这个路数来，我不告诉人家的话呢，你光讲你的大道理，讲历史，讲得正儿八经的，哎，人家还听得挺带劲儿。
嗯，
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百姓看见他，哎呦，我们斯蒂凡绝对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
嗯，
不是一个江湖术士。
嗯，
那讲起我们毛主席的丰功伟业啊，讲起这个革命历史啊，那是如数家珍，对吧？嘿嘿嘿。哎，我不晓得文革的时候被斗的人有没有这样做过啊。
文革的被斗的时候啊，
嗯，
地府反坏呢，还是单纯是说基督徒？
我也不知道，我又没在那地方。你想有没有革命老干部被斗，他站起来的时候呢，他可以讲一篇类似的话，只连毛老爷都骂在里边，那就活不成了。
好像我记得有一个说是也是一个以前的当权派，后来被斗了，被斗了他最后他拿出毛主席的语录，
嗯，
找了一篇说，哎，毛主席说，哎，
嗯，
某某人是个好同志，哎，逗他了。他说，在毛主席之前说过，某某人是个好同志，所以你们逗我不对。
那这个最像那个台湾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他找这个郝柏村当这个当行政院长，好同志就是好同志啊，
啊，
因为他姓郝。
那这也太牵强了，这骗中国人。
哎，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啊。你要是革命老干部被斗的话，那你把你从前跟着毛主席，对不对？长征的时候啊，在井冈山的时候，那都翻出来，你有很多话可以讲啊，还是老百姓没听过的，大家也不敢拿你怎么样。不过你不管你怎么讲，那一天斯蒂凡是要殉道的。所以我在想呢，斯蒂凡大概就是讲了几个阶段的历史，在每一个阶段历史里边呢，他讲完了，他的重点会引到那些不信的人，拒绝神的人。所以你看看啊，他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讲创世纪啊，他从开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一直讲到约瑟。
嗯，
讲约瑟的时候说什么呢？就是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哎，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你这样听不出来，可是你如果把刚才那个主题先藏在心里的话，你大概已经晓得了他在说谁啊。
当然是在说后面的耶稣基督了。
对对对，这个耶稣基督像谁啊？像约瑟。
约瑟，
约瑟是被谁卖的？
约瑟当时被他哥哥们卖了。
对啊，就是你们，就是不管你是哪个支派的，对不对？你们都曾经干过这事儿，
妖灵。
前面十个哥哥通通都干过这事儿，可是神与他同在，神救他一切的苦难，而且神呢反而要借着他来救我们祖宗的饥荒。
嗯，
这也就是他第一个阶段在讲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在讲的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
嗯，
他如果停在这个地方，那真的是讲得很含蓄，人家不晓得他的重点是什么。
对，
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到苦害，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呢，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啊，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结果有摩西生下来。摩西是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啊。这个开始讲谁了？
这个地方开始讲谁啊？
哎，当然也是讲耶稣了，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
对，
摩西到他弟兄中间去看望的时候呢，
嗯，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
嗯，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嗯，
这件事情在出埃及记其实是记了一点点而已。
对，
斯蒂凡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重点搭作文章。埃及人压迫我们不算，谁拒绝摩西算了？
就
是以色列人。对，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难道你要打死我们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嗯，
这个叫做他们却不明白。
嗯，
哎，因为第二天他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劝他们和睦，所以摩西听见这个话就逃走了。哎，这是已经讲了第二个阶段了。
嗯，
摩西被我们的祖宗拒绝，然后他又讲故事啦，神怎么呼召摩西啊，把他们从埃及的悲叹的声音啊，所受的困苦里面救出来啊。
嗯，
哎。然后三十五节就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虽然开头的时候只有两个百姓弃绝他，够了，
嗯，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
那这个时候就是首领，就是审判官了，已经是。
对啊，那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的侍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什么？做救赎的。他整个在指着耶稣基督讲。
对对，那这个就很
清，听的人还没听懂，还没听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主耶稣也是一样啊，在加利利，在外邦人之地，在以色列地，在撒玛利亚周流四方行善事，是不是行了奇事神迹？当时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呢？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那听到这里这段话呢，因为他没有点明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也可以当做彼得五旬节的教训了，对不对？
对，
当初所讲的就是这一位啊，现在这一位来了，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接受呢？
以下的重点又来了，他的重点不是在乎摩西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为什么叫做先知像我？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在旷野，在变化山上，在约旦河旁，对不对？有天使同在，他与我们的百姓同在，神有活泼的圣言传给他，结果怎么样？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哎呦，他现在开始花越来越多的篇幅讲我们的祖宗背逆神的事情。你今天回头看，你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背逆摩西呢？哎，可是真的就是会这样子啊。
嗯，
他们就对亚伦说啊，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啊，在你我们面前引路啊。你看他讲故事讲得很好，很生动。
嗯，
假如二山子受审，那你让他讲话呢，这个生动活泼，大家哈哈大笑，那你会让他继续讲下去的。你听到目前为止还没听出什么威胁嘛？
对，
讲得很对。哎，一边讲大家一边点头，觉得说斯蒂凡这个买菜的是不是那个卖猪肉的朋友，他们不卖猪肉，对不起，
没坏啊，
卖羊肉，还蛮有学问啊，讲得不错，讲得不错。这告他的人说不定还有他小时候主日学老师。他们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啥事儿了。这个陕西话怎么讲啊？
我们不知道他遇到了啥死。
我们不知道他遇到了啥死。哎，我觉得这个四川话好像是比较有劲儿一点，是不是？
对。
哎，好吧，反正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你看，讲摩西出红海见法老都没怎么讲。
对。
百姓造反的事，他越讲越多。又拿祭物献给那像，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干什么？转脸不顾啊，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呢？”那他都已经埋下骂人的种子了。
嗯，
我们祖宗亡国，然后我们在罗马人手下啊，现在回到犹大地，哎，我们 对耶和华献祭，还有个圣殿在这里，但是我们所侍奉的是他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翻神的心啊，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哎，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抬这个摩洛的帐幕，
没有那个事儿。
他引的这个圣经呢还不好找来，到底出处什么地方不容易找来。
嗯，
哎呦，你要从这个大先知小先知的书里面把这些话讲得这么清楚，真的是不容易的。
嗯，
其实我们在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也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去做的。约书亚又把这个帐幕搬到所承受为业之地，一直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就求雅各的神为他预备居所，结果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那前面讲了这么多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悖逆的罪行，哎，怎么突然又讲约柜、约书亚、大卫、所罗门建圣殿？我觉得这一段呢是个补充。为什么要有这个补充呢？因为前面人家告他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要毁坏此地。这大祭司不是问我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哎，那不能光预备骂人啊，不预备答辩，这些历史都讲完了。哦，斯蒂凡的底牌要掀出来了。其实从所罗门开始就知道为神建造殿宇啊，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正如先知所言。那他就引证诗篇的话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你预备要殉道的话，圣经一定要熟，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尤其在讲道的时候，你讲的正中气十足，觉得说哎，这时候一定要引一句圣经，哎呀，是圣经引不全。对不对？毛主席语录背的不够熟啊。就你看人家讲的，人家这个背的多熟，对吧？
对，
他要骂人以前呢，一定要先把神的话引出来。这一切不都是我手中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欲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哎，讲到这里，如果是句点呢，他百姓还听，你知道吧？
对对，
百姓还听。
嗯，
但他觉得够了，够了。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历史上神做事，神赐给我们领袖，神赐给我们拯救者，约瑟也好，摩西也好，都是被我们的祖宗所卖的，对我们祖宗所拒绝的，甚至神与摩西这样同在，百姓还抗拒他。
嗯，
40年在旷野漂流，说是侍奉神，其实全是白费时间啊。你们是谁呀？你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人，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句话西安话念念看。
你们的祖宗啥样？
嗯，
你们也啥样。
哎呀，这个还不错，还不错。那你干脆把它改成你爷爷啥样你就这啥样。爷爷没出息，你这孙子更没出息，就这么回事。好吧，这个斯提凡殉道之前的这一番呢精彩演说，咱们算是一口气把它讲完了，哎，但是节目时间也到了，那就下回儿再继续和听众朋友回来欣赏我们的主耶稣见证人斯提凡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 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